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说到旷野蛮荒之地，人可能会想到刀耕火种、野蛮落后，一定不会想到与文明有什么关系。然而翻开古老的圣经任何一处，哪怕是在旷野漂流的族群，对文明契约的诠释与遵行，都会让现代文明人感到汗颜羞愧。民数记中关于洁净、赔偿、信任、奉献与祝福的条例，让我们既熟悉又感到陌生。隔离不洁者，既为了保护个体生命，也为了维护群体健康，这在今天的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中已被广泛的应用。当社群关系因过错而遭破损，那承认全额赔偿再加五分之一的法则，点亮了一条修复之路。然而今天那些耍手段行骗者，会有主动的赔偿吗？人际关系的裂痕，会有真诚的弥补与郑重道歉吗？信任如今在相互欺骗的亲密关系，或在用套路赚取利润的商业氛围中显得可笑，并落入幼稚的行列。而奉献对某些人来讲，则是有钱有闲的人才会干的事。在所谓高度文明的今天，这些维护文明的基石正在从根本上动摇。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三章一节到四章的三十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三章一到五十一节就讲述了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们和利未人的职责，利未人男丁的统计，以及利未人蒙神拣选代替以色列长子的地位。在出埃及记的十三章第二节经文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在头一个逾越节，那么耶和华就吩咐了所有以色列家庭把头生男子分别出来献给他。那么这些人呢，要去协助摩西和亚伦来去料理百姓的事。在民数记的第三章的经文记载中，神就拣选了所有的利未人代替其他支派头生的男子。利未人呢，他们是被分派出来料理会幕、服侍百姓的。所有祭司呢， 必须是出自利未之派，但是并非所有的利未人都可以成为祭司，只有属亚伦家族的男性子孙，他们身体健壮并且没有残疾，满25岁以后先接受5年的在职训练，那么到了30岁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正式的来去出任祭司的职分。好，亚伦及其后人被安排接受祭司的圣职。那么旧约亚伦的祭司职任呢，与新约基督的祭司职任有很大的分别。亚伦及其后裔是唯一能够供此职并且进到神居所的人。而今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所有信靠顺服基督的人都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么正像彼得前书的2章第5节彼得所说的那样，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呢，凡跟从主耶稣的就是祭司了。那么今天每个人都能够因为信靠这位中保而坦然走进神，我们已经因为神的儿子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就得以和神建立特殊的关系了。好，利未人他们是不包括在1章至2章所数点的民数里的。神把利未支派分别为圣，做圣所的侍奉。神本来拣选以色列的长子来去归他自己，但后来呢，再拣选利未支派代替以色列众长子来做圣所的侍奉。利未呢有3个儿子，就是格顺、歌侠和米拉利。他们的后裔呢，要负责照管会幕和其中的器具以及设备。好，民数记的4章1到32节就讲述了利未三大家族的子孙他们的职责。歌侠、格顺和米拉利呢，同属利未支派宗族，那么神就指派他们在敬拜的事上来去担负特别的使命。利未族中只有30到50岁的男子才可以担任这一章所规定的职分。神要他们严格的按规矩来去做，否则必被致死。可见呢，侍奉圣洁之神，这是不能够随随便便马虎了事的。神他将权柄与责任的层次都向选民清楚地说明了。那么今天，当你和他人同工时，一定要清楚地了解彼此间的责权问题，那么才能够建立良好的分工合作的关系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的第4章所剩下的部分。《民数记》的4章33节经文记载，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米拉利人在会幕所有的侍奉事务上，他是直接归亚伦儿子以他玛的管理的，并且听命于他的吩咐。民数记4章34到49节经文记载，摩西、亚伦与会众的诸首领将歌侠的子孙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供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数点了，被数的共有2750名。这是歌侠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格顺子孙中被数的，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2630名。这是格顺子孙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米拉利子孙中各族被数的，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3200名。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被数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照着家世宗族所数点的，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台务之工的共有8580名。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 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好，摩西在数点利未子孙的时候呢，他使用的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数点利未子孙中一个月以上的所有人，那么正如民数记的3:15-39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本章经文中所提到的数点30-50能够在会幕来侍奉的人。那么第一种方法呢，是以代数以色列长子生命为目的的数点。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是为实际的会幕侍奉所进行的数点。或许原来呢，你以为啊，民数记没有什么趣味，那么现在呢，我希望你已经改变了想法了。在这卷书中呢，就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并且呢，与我们的属灵成长是息息相关的。那么通过对前面经文的查考，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神他对选民安营的设置呢，是很有秩序的，那是为了在旷野的行进中来做准备的，这个准备呢也是必须的。基督徒要认识到自己是正在走过世界旷野的信徒。那么正如以色列民在旷野行军中都清楚知道自己在营中的位置一样，那么今天的信徒都必须在教会的各项事工侍奉以及旷野的敬拜中来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在民数记的5-8里头就看到了关于洁净营地的指示。当我们读到洁净营地的经文的时候呢，需要认识到洁净的理由，那是因为所有的人所服侍的是一位圣洁的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民数记的5，我们先看5:1-4。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好，以色列民就把麻风病人呢送到营外。这看起来是有点残酷，但却是必要的，因为麻风病人呢会有污染和传染疾病的危险。同时呢，营地是不可以被玷污的，因为神他住在其中。那么神就命令得病的人呢要离开营地，这不是让自以为比较优秀或者是比较属灵的人来去决定的，这乃是神的命令。那么谁要出到营外呢？首先就是长大麻风的病人。我们在利未记中就看到大麻风它是一种罪，表示罹患麻风病的人呢还有肉体的罪，他要对付肉体上的罪。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要和神同行，和神有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生活呢必须洁净。最近呢，我听到一个牧师死于酒精中毒，很多人都说这位牧师是蒙福的，但是我却要保持怀疑，因为神他是不会被愚弄的。如果我们还活在罪中，那么神他是不会祝福我们的，他也不会和我们同行的。希伯来书12:29，作者说，因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而诗篇89:7，诗人说，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今天呢，有很多问题、困难、疾病、痛苦的存在，那么有些呢，可能就是因为基督徒没有对付在他们内在生命的罪。今天的教会呢，紧闭着双眼，不看人内心的罪。有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必须要出到营外的。约书亚记的7记载说，以色列人在爱城不能够战胜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亚干犯罪，而且刻意的隐瞒自己的罪。以色列人如果想打胜仗，那么就先得把这个罪呢给摊开，并且对付他。如果有更多的传道人、教会的同工、主日学老师、诗班同工以及带领敬拜的人能够对付自己的罪，那么教会呢就一定会兴旺。 肉体的罪呢，就像长了大麻风一样，除非罪已经被对付了，否则神他是不会赐福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民数记的5:5-7，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1/5，也归于所亏负的人。好，那么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呢，撒该他就曾经照这个规定来做了。路加福音的19:8，经文说，撒该站起来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你看，撒该做的比摩西律法的要求还多。我们看到，赔偿的条例是必须的，悔改的意义比说对不起要大得多。除非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正确了，否则他和人的关系就不会好。哥林多后书7:10，保罗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今天很多人就以为了啊，悔改就是流几滴眼泪，然后呢依然故我。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悔改的人要向那些曾经被自己所伤害的人付出赔偿，这才算是有诚意的。我们当然是要向神认罪了，但是也要记得主耶稣在5:23-24他所说过的。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么这个世界的想法就是，一个人只要是流几滴眼泪啊，忍气吞声一会儿就可以了。哥林多前书称这是世俗的忧愁，那么这种悔改是毫无意义的。一个罪人如果只是流了眼泪，但却没有离开罪，没有回转归向神，没有向受害者去赔偿，那么这个罪人的生命呢就不会成长。好，民数记的5:11-15，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1/10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好，旧约圣经在洁净的法则中呢，是如此重视有关怀疑的规定。那么主要是有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神他清楚知道人类社会会因为缺乏信任而产生严重的纷争和患难。第二，是这样的规定呢，是为了防止因为无端的猜疑猜忌而产生的人格沉沦。第三，当怀疑成为事实时，加上严重的惩罚，那么这是为了防止罪恶呢继续下去。好，民数记的5:18-19，经文记载，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你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好，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就说明那个妇人要去喝咒诅的苦水。如果喝了这个受咒诅的苦水，使她的腹部肿大，腿部萎缩，那么她就要受咒诅了。如果她没有被玷污，她是贞洁的， 那么他就可以免受这个灾。那么这种测试呢，对当事人来说有很大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当那个妇人有罪的时候。这个例子是做丈夫的怀疑他的妻子不贞。在利未记和申命记中，我们看到如果一个男人和女人犯了奸淫罪，那么两个人呢都要被石头给打死。民数记这段经文描述的就是遗恨的素祭。那么神他会嫉妒吗？当然会的。神说他是祭邪的神。神常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不是一种人类啊比较低标准的嫉妒，而是因爱而来的嫉妒。我听过一个妻子说，我的丈夫是不会嫉妒的。那么我想对他说，你别再这样说了。如果你的丈夫不会嫉妒，那表示他不爱你了。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是爱一个女人，那么他是会嫉妒的，女人也是一样。那么这就是神祭邪的方式。神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也爱他，神希望我们对他忠心，神他不愿意我们把时间和情感都给这个世界的。在这个测试中，如果妻子是无辜的，他就会被证明是无罪的。那么事实上，这条法律呢是保护妇女不受丈夫嫉妒的伤害，对妻子来说是一件好事。当然，这再次就显示出了圣经的明示，那就是人必须忠实地来对待婚姻的盟约。今天在现实的社会里头，我们看到婚姻的盟约已经不再被人所重视了。但是我告诉你，是神保护家庭。今天很多问题都是出在家庭里头的，因为人已经轻忽了婚姻的盟约了。神他不许，他也不会祝福这样的人的。好，进到民数记的第六章，我们要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许愿做拿细耳人的事。这是一个自动的许愿，任何一个以色列的男女想要成为拿细耳人都可以这么来做。他可以许愿做一段时间或者是终生都做拿细耳人。神他没有命令人要这么来做，这是完全自愿的。如果任何人想要与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他也可以许这种愿。好，民数记的六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好，当一个人自愿的做拿细耳人，那么有三件事是不能够做的。第一，就是他连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任何酒制品都不可以喝。这不是可以不可以喝的问题，我必须要很小心地说，我也请你也仔细地来听。基督徒的标准不是在于对或者是错的问题，而是在于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你是为了讨基督的喜欢吗？你想成为拿细耳人吗？你想要为主而活吗？那么这个才是问题所在。人总是问我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呢？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想在这一点上做过多的争论，我不会跟你说可以或者是不可以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想讨基督的喜欢呢？在圣经里头，酒它是世俗欢乐的代表，代表人心里高兴，但是拿细耳人要在主里寻找喜乐。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在主的事上、主的话中和基督相交的关系上来去寻求喜乐，他们从这个世界里头去找寻喜乐。我参加很多教会举办的餐会，知道有很多教会的会友呢，从来不参加周间的聚会，除非有一些吃吃喝喝的聚会，他们才会愿意参加。我总是为这些基督徒感到难过，因为他们就像那个贫穷的妇人，要从主的餐桌上得到一些碎渣。不要会错我的意了，参加餐会呢，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他们去参加基督徒餐会时，他们只想得到一些碎渣。餐会中会有一些吃的时间，会有一些人讲一些看似很属灵的事， 会有人呢讲一两节经文，然后说一些笑话就散会了。他们还觉得啊，这很属灵，也很满意，甚至还觉得被提醒一些事。但是散会之后，这些人呢又仍旧过着原先的日子，我真的是对他们感到很难过。那么请问，你要从哪里找到喜乐呢？你需要这个花花世界的刺激来取代基督徒的福乐吗？你真的能够从读经之外得到喜乐吗？祷告使你无力，还是更加有力呢？今天在参加属事的活动时，有多少人还认为自己是真基督徒，是真属灵呢？好，那么第二，就是一个许愿做拿细耳人的人，他禁止用剃头刀来去剃头。第三，就是拿细耳人不能够触碰死尸。好，民数记的六章第五节经文记载，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流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四节他说，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我真的希望能够在公众场合呢，把写有这句经文的标志给悬挂起来。我非常同意使徒保罗所说的，男人留长发是一件可耻的事。因此呢，拿细耳人必须愿意为了基督承受他的羞耻。他的长发就表示他愿意和主一同分享诗篇二十二篇六节所记载的经文。诗篇二十二篇六节经文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对今天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世界而言，《民数记》中关于人类如何在边界中共存，在过错中成长，在怀疑中坚守，在纷扰中专注，在有限中盼望永恒的法则，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尽管我们常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但仰望星空者必看见永恒，追寻恩典的源头也必蒙至高者的祝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